接下来我们看，也是看那个注脚啊，这蛮重要。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本文。你看，这里就可以知道，看第三页了，最后一行，一个是葬于智的，对吗？一个是葬于行的，葬于智的就是迷理的嘛，葬于行的就是迷以事的嘛，迷以事行的。从这迷以事、迷以理呢，我之前也有做一个譬喻啦，就好像鸦片嘛，哈，鸦片在明末清末民初的时候，都还认为鸦片是好的东西，对吗？这是迷以理的，迷以理。那、既然迷以理，当然就迷以事啦，就是鸦片是好东西，当然就会吸鸦片嘛，哈。那等到知道这个鸦片是毒品的时候，那迷以理的那个哈贱货就断了。迷以理的贱货一断的时候啊，那个迷以事的，什么叫迷以事的？就还有那个瘾呢，鸦片的那瘾还在。啊，如果那个贱货没有断啊，根本就不会想到去戒，对吗？那既然贱货一断的话，那就还有迷理的断了，迷事的呢还在，就是有那个瘾，就是这个事啊，就是对于这个鸦片本身啊，还有个瘾还在了。纵然那毒品有瘾是吗？包括你很喜欢的东西啊，你还是会有，还有相对的还是喜欢的那个部分嘛，还在。而那个就叫做迷以事的，就是迷以行事行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一样看那样注脚了。注脚的第二个引文就有说到了哈，说到鸦片嘛哈，例如鸦片了哈。我们看第四个引文，第四个引文就是我们前面哦，从不知道我们前面才说到的。佛设诸烦恼见爱慕见爱慢无明，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因为那黑体主要是要看那个了哈，看那个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每一个烦恼，我们看中列那一部分就是佛设诸烦恼见爱慢无明了哈，就是不用看，主要是看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每一个烦恼都有发业润生的功能，也就是都有汲取生死的力量了。但是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呢？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在四谛的说明当中是以爱为主。四谛嘛，就是汲嘛，汲谛，汲就是惑业嘛，主要就是那惑，最主要以爱为主。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染着而起苦的根本，因为爱是染着而起苦的根本，那就是什么？就是戏服的根本嘛，戏服的根本。而其他的经论总是说无明为本，我所见为本。比如说这里可以举一个譬喻，就是人深陷在荆棘的深草当中，草丛当中，眼睛又被布遮到了，怎么也出不来。眼目被遮蔽了，可以说是如无明了，被草丛所障碍，可以是爱。所以经中也说到无明及爱为生死的父母，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我们这个苦命儿就生出来。这个其实在引文三啊，引文三我就说到那个，就引到佛法概论第六章嘛，友情流转生死，流转的生死根本。各位这个好，这个第六章应该是友情生流转生死的根本。这是我引用，我这个讲义都是用那个光碟嘛，光碟。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就在有说到，只是它的譬喻不同了，一个是迷宫，一个是草丛了。好，我们一样看回引文四了。但是深陷在草丛当中，想要从中出来，那么 眼目蒙蔽的解脱，就是把那个遮眼睛的布拿掉，是首要的啦。所以理解到无明是生死的根本，而解脱生死就在智慧，主要就是智慧的力量，就是明嘛，哦，明。无明就是我们看黑体字啦，无明就是一以无我，一以无我。如果从直见来说，就是我所见，我是主宰的意思。什么叫主宰？就是那个这样的我是什么我？我们说我有两类嘛，一类是普特切的我，另外一类是萨迦耶我嘛。这里的主宰就是萨迦耶见的我。什么叫萨迦耶见？我们说普特切的我见啊，就是我们碰到只要友情，我们都会起普特切的我见，就是它是实在的、长的、独一的嘛。包括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还是会起这个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普特切的我见，但是在自己身上呢，会更起主宰，更起主宰，就有主宰意嘛，就是那就是萨迦耶见了。断我们说出果断三劫啊，有生见就是那萨迦耶见，主要是这个了哈。所以我就是那主宰的意思，主就是自己做得了主。宰就是由我来支配他的，所以我所见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使一切从属于我，从属于我怎样的我呢？我所有的、我所知的、我所支配的，一切都是想以自己的意义来决定，就是自我为中心，以意义来决定。众生有意无意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一切的活动，这样的因为一切活动，就是前面那黑体字说到的嘛，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的啦。这个主要就是在以我所见，自我为中心嘛，自我就是主宰，但是我所见来统摄一切的啦。也这是商标，阿拉伯数字一嘛，也就是那就二，也就是如胶如漆而染着一切的啦。所以自我就是我见为我所见为中心，但是我所见呢，不谈论是这个，因为有我见就有我爱，有我爱了。嗯，这里就会你看以我所摄故，这我所摄故啊，主要就是我所见呐、啊。也有爱，有爱，这就是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哈。你看，在我们翻到上一页，注脚还是看注脚，这个是注脚五了哈。第一个引文，你看哦，我们看最后一行嘛，修惑实在是以见惑而起的，染于四相的微惑。还是依着他而起啦，依着他而起。但是齁，这个我刚才也说到嘛，这跟说在迷情当中束缚我们，还在生死当中迷情嘛，在生死当中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是什么？爱。跟这里是没有违背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在说他啦。所以我常说嘛，一个缘起相是非常有众缘所生法嘛，所以有他非常丰富的内容，你看呢、啊？我们一般说横看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吗？都有它的不同面向。一棵树啊，一棵树，艺术家看到的，同样一棵树哦，艺术家看到的，植物学家看到的，那病理学家看到植物的病理学哦，还有那工匠看到的，哎，都不一样对吗？它的面向都不一样。所以那个同一个缘起法，它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它。还有我不是常说吗？那个任何一个法差别相啊，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它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它的差别相是缘起的相对差别。什么叫缘起的相对差别？就是差别跟差别之间呢，差别法之间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它跟什么对比来看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出来。例如贪嗔痴跟见爱慢，对吗？如果去配对， 这个我之前一再一再做说明，对吧？所以像类似这些都一样哦，从这个面向来看它是什么说法，跟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它是什么说法，然后两个法 A 跟 B 相对来看它是什么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 A 跟 C 啊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都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哦、各位这个文啊文啊导师当然文一定要一看再看哦，看再看，然后再相对的去看它，去理解它、哦，如果泛泛的知道要跳过这些然后再看其他的很容易就迷失了，一定要这个本文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去观察它，一次看本文注脚相关的要时常的去学习，不要以就这样知道了，不是啦，还有很不是常说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吗，你要有耐心的一次一次的然后要做讨论，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深者见深哦，因为这个本身导师的文字语言文字当中呢就已经有含摄的非常深刻的义理在，非常深刻的义理在，同样的语言文字啊，导师的语言文字它有非常的深刻的义理在，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文思，然后从渐浅当中，同样语言文字，从渐浅，然后渐渐的渐深，渐深，前者渐浅，深者渐深，不必要两个人，我们同一个人，可能今天看到比较浅的，然后一段时间呢就会看到深，同一个人，这个要有耐心，不要马上就跳过，不要马上我知道我要再去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承认这样的。我再说一次，这样的语言文字就有它非常深刻的义理。我再说一次，这样的语言文字当中呢，导师就已经要表达非常深刻的义理在了，就已经要表达。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文章啊，它的表达的义理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就只有表达到这一层，就表达到这一层。但是导师的著作呢，它有很深刻的义理。为什么会是深刻的义理？因为我常说了，它是依着性空，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性空缘起来说明，就是出世空相应的缘起随顺法的这个的缘起相来说明，来说明它。而且这样的缘起相呢，能够不单单看到它的内在的相关性。不单单我刚才说到就是缘起的差别相、啊、不单单是在他们之间的表象上的差别相，更看到他们之间的内在的相关性，从这里看到无自性空顺向生意，所以这个是真的要各位了，包括尤其是我自己恭敬的相信有它的内容在，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都要回归到这里来看它的内容，能看看能不能看到更深刻。我常说我是钝根，对吗？但是有时候我也算是我的智慧也高哦。哦，钝根，我的智慧表现在哪里？我也应该以前跟各位说过，我说我钝根啊，但是我觉得我也够有智慧。我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读了一千遍还是读不懂，会不会起一些烦恼？会啊，因为觉得我有些无力了，但是不会理直气壮。等到了起来了，第一次第一千零一遍，我还是恭恭敬敬的，好像第一次闻法的这样来看它。我的智慧表现在这里。再说一次，就是一千遍还读不懂，然后第一千零一遍，我还是只要烦恼稍微，那不是理直气壮的烦恼，有时候唉声叹气一下，哎呀啊，那过去之后呢？第一千零一遍我还是一样恭恭敬敬的，很恭敬的，很耗药的，好像第一次闻到这个法，这样来观察。当然一千遍有点夸张，对吧？以前不是有一首歌吗，读你什么一千遍你不厌倦，是吗？哎呀，想到以前那个那些啊，什么叫永远啊，怎样怎样的那些，嗯，现在啊读了佛法之后啊，才能够了解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不是 心情不是麻痹，有时候更能力去欣赏它。以前就一头栽进去是吗？情意嘛，情意的仔细。我只是借着，因为我想到那个嘛，所以我说这一部分真的是这样哦。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所以像类似这些啊，我不是常说嘛，要给自己就是最大，我们是最大对自己最大的慈悲啊。我常说，对这样的法，就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机会，给自己耐心，一次一次的闻法。我再说一次，这样的法，这样的语言文字，有它非常深刻的意义在，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不要以为看了这些都懂了，不是，知道，但是要了解它，是要一次一次的去看它，一次一次，但是不是每天就看它了，当然要多方面的理解，多方面的去，比如说，好，我们。那苦思不来的啦，只是说我们要一次哦，自己好比较，好像自己比较有能力之下呢，赶快再回过头来看它。你所学到的一切法，你觉得我们更有能力了啊，就回过头来看。以前说听到，不是看到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吗？这种我学习佛法之后，尤其学习导师所抉择的义理之后。我才是深深的理解到什么叫做浅者见浅，深者见深，真的充分的理解到。这不一定要观察别人，我就观察我自己啊。从前后起来看，那只是相对深浅，是相对于自己的前后了。那如果以整个的学程，现在还是很浅的。还是很浅，但是相对于之前呢，还是可以比较出深。但是我们不要得少为足了，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得少为足，不要自以为是之下呢，我们就要珍惜、尊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见地，要尊重它，要欢喜它，不要过河拆桥，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都要珍惜，珍惜它。只要不自以为是，只要不得少为足。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现前的因缘、现前的程度，我们都要欢喜、要尊重，然后依着这样的程度再向上，这样就好。好，那个这样可以理解吗？特别我刚才说了第四个引文四这一部分，我们才刚学过，对吗？啊，这个就是在观，就在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就是这个就可以知道无明。最主要的是无明，但是还有对见解的贪爱嘛，这一部分在这里就可以充分理解到，也可以说到有煤炭才有那个蒸汽，是吗？啊，这个就在引文五了。那只是我常举这个例子，听，就是在唯识学探源呢。我们翻到下一页，还是引文五了，引文五。我们看到引文五了哈。有人把无明看作蒙昧的生存意义意志哈，倒不如看着它根本的妄执，根本的妄执。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倒数第一行，爱取固然是流转的主因，但是生死的根本还是在无明，却在无明。为什么呢？老师做一个比喻，好像蒸汽能够转动机轮，而它。之所以有这样的推动的力量，还是有赖于煤炭的蒸发，对吗？煤炭的蒸发可以说，相对于本文来讲，就是那个无明，无明，无明的最主要，无明主要的就是依无我嘛，那我所见，那我就是那主宰嘛，所以那主只要有萨迦也见，因为他是主宰嘛，必然有我，向内就是指我。向外就指我所嘛，就那个宰，就支配他人嘛。好，基本上这个注脚就说到这里了啊。这就是在说明这个仗以智慧的，仗以智的，那就名以理的；啊，仗以行的，就名以事的。一个是见惑，一个是修惑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回到本文了哈。好，从修学佛法来说，应该先通达无我。得到无我真智的气证嘛，因为这个就见惑要先断的嘛， 然后从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消除染爱啊，染爱，那修惑了，修惑。当然我们现在要不要？当然我们现在那个见惑思惑当然都一样啦，都一样要去面对它嘛。所以啊，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嘛，就是我们现在哈日常生活一碰到事情来迷失的，一碰到事情来就贪嗔痴，那烦恼就起来那一部分，我们要去面对它，要啦，但是我们不要永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个真气当中看到煤炭。就在贪爱当中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我见，我所见哈，我所见呐、啊，实在感就是那实在感呐、啊，碰到人就指人我嘛。嗯，好，其实到了圆满的时候，这个都是解除了啦。到了圆满的时候，这都是解除。例如说，如果说在声闻来讲，那就是阿罗汉是吗？阿罗汉就是无学嘛，在声闻呐、啊，在声闻来讲。到了圆满的时候，这都是解除了。所以经中常说，离贪爱者心解脱，离无明者慧解脱，离贪爱者心解脱。这个好，其实好，我们看那阿含经啊，其实好，刚开始啊，对阿罗汉啊，也可以说是心解脱了，但是后来就会因为有些阿罗汉得生定嘛，就会受到慧解脱跟心解脱了，否则心解脱可以是一切阿罗汉都可以是这样说法，但是后来为了要有生定跟没有生定啊，种种阿罗汉呐、啊，有一个分类就是有生定没有生定，就是慧解脱跟具解脱嘛，具解脱就是慧解脱跟心解脱，而且来说嘛，哈，就要具解脱。所以这个离贪爱者心解脱，离无明者慧解脱。离贪爱啊，真正的贪欲啊，真的要离贪欲的话，就会跟定有关系的了，所以叫做心解脱。我们说三真上学啊，我们说定学，如果三真上学叫心真上学了，因为修定就修心嘛，哦，那修心，当然我们说心啊，当然不单单定，还有慧啦，但是我们一般说修定就在修他的心，让他心力强大，所以离贪欲来讲，就是心解脱，可以就是定解脱，是吗？我们说具解脱，就是不单单是慧，还有定也解脱嘛。真正要定，要真正的解脱，要到哪里才哪什么定才是真正的定解脱呢？就是灭见定，对吧？灭见定，所以佛来讲，就那九次地定当中呢，最后的那灭见定，灭见。才能够真的也定也解脱了。我们说定啊，要有定才有神通是吗？你有神通，所以啊，你会解脱就只有肉尽通，其他就没有了，是吗？要具解脱的时候，那三明六通的那个，那具解脱那没有问题了哈。但是那个神通它可以是依定来修的嘛，如果有那个四根本定，尤其那个。第四禅那个定啊，只要禅定它都能够依定，能够不单单依定发挥了，也依着定来修神通嘛，因为心力强大就能够修神通。所以基本上啊，慧解脱，那个离无明慧解脱，离贪欲得心解脱，那个心解脱可以就是定方面的让它解脱了。我刚才不是说到那个游步吗？他认为那个世间道也能够断烦恼，最世间道最强大的那世间道就是定嘛，就定。所以心解脱跟慧解脱、心解脱合起来就要具解脱。具解脱就是有修，尤其那个具解脱啊，那个具解脱，就是灭见定相应的解脱。但是对于什么叫灭见定啊，在部派当中啊，那论师还有不同的说法了，不同的说法。好。这个，所以现在说就是导师的寄送了，解脱于痴爱了，痴爱。无论是知见的，知见的就是那个痴嘛，哈。无论是行为的，那就是爱；知见的，那就是离于迷于事、迷于理的嘛，迷于理的。爱就是迷于 民意事行的嘛，所以不论是自建的或者是行为的，都不再受到烦恼的束缚，而且是不单单不受烦恼的束缚，而且是把烦恼彻底的去除了。什么叫不受烦恼束缚？不单单不现前哦，有些时候烦恼不现前而已啊，但是烦恼还在啊。所以不单单不受烦恼的束缚，而且把烦恼彻底的去除了，断除，彻底的解除。这个就在解释这个解脱于痴爱哈。接下来就说到现证即灭乐，先总是啊。这样就能够现证到涅槃的极灭乐。什么叫这样？这样就是解脱于痴爱嘛，解脱于痴爱就能够现证极灭乐。什么叫现证呢？现证就是亲切。各位那个上标那个大一可以改成大二对吗？这应该各位可以了，可以自己就会去改它嘛。好，现证是亲切的当前的证慧，是无漏的直接直观体验。这是什么叫直观啊？直观就是直觉啦，直接证道。现证是这样，因为现证会嘛，就是无分别自证，对吗？无分别证什么？无分别理嘛，就如如自证，如如理，那是现观。现观是直证的，现证的直接证道，不再分别的。那我们现在呢，文思修呢，包括修慧都还在分别哦，检择，但是那分别力特别强大，检择力特别强的，那不用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在还在从生得位往慧的方向嘛，我们现在上课的这样的形态，都是依着语言文字来观察，那叫文慧，依着语言文字来观察，但是依意不依语嘛，哈。但是还依着眼文字啊，但是不要死在眼文字上了，来观察就是分别接着。这有一点类似什么？我们在学校念书，不是要花脑筋吗？类似这个依着眼文字，这个一定要透过哦。各位尤其哈，在世间啊，那个学识高的、学问高的，平常就要花脑筋的，你千万不要忽略掉哦，文慧。我们说慧就是检则分别，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行思周遍思察，对吧？得一则一切是立论嘛。不过那个慧就是简别，正念正知定就应该有的境界了。我们要在正念正知之下加一个简别，检则分别，检则分别什么？自性如何有啊？这个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哦，就是要我们现在还是依着，就是啊烧脑花脑筋，但是不会永远这样的啦。我们说现在带着各位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不会永远这样啦。我们现在至少我们现在哦，以前在花脑筋的这一问烧脑这一问，我们现在的那些义理，我们现在就直接就可以没有离开眼文字，但是我们就直接那义理就现前，对吗？文慧都可以渐渐还是依着眼文字啦，但是它的不会相关的义理就可以很快的就显现，对吧？何况到了思慧，思慧它就一了一步一步了一，它终是在义理的后期的思慧就渐渐脱离眼文之相了，不用到修慧哦，思慧渐渐后期啊，思慧是这样，思慧有时候需要眼文字，有时候又不需要眼文字，就好像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游泳，那个有做一个譬喻啦，论点有做一个譬喻，在大海中游泳哦，刚开始都要游泳圈的，是吧？都要依着它。到了修慧呢，也不要思慧呢，思慧有时候要用，有时候不需要用。越往后期的思慧啊，越往后期越不需要用。什么叫思慧啊？思慧就是日常的如理思维。我们文慧是要在依着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到了思慧呢，思慧就是如理思维。什么叫如理思维？就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什么叫日常生活碰到事情的如理思维？ 渐渐脱离语言文字像。如果还要语言文字像的话，还要在语言文字来思维的话，那太慢了，对吗？但是如果没有透过文会啊，语言文字的思维啊，你的观察也是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想象的观察啦，也是自己的想象的观察，也就自己的跟那自信间相应的那个思维模式在做观察，不会深刻的。纵然你说是无我相应的观察，也不会是深刻，不会深刻的啦。所以这一关要透过，这一关透过啊，平常日常生活的那只，但是那还是在三千位，还是在三千位啦。但是那不一样哦，跟文会又不一样了，就会渐渐脱离语言文字相，渐渐就观察。但是那还是在三千位，所以虽然那个好像蜡烛啊，蜡烛是光已经很亮了，但是还有风，看得不太清楚，所以要修慧，就定心相应的啦。善心位不是善乱心啦，相对于定来说啦，我们现在还是要正念正知，对吗？还是要专心正念正知的，只是相对于定而言啦，还是属于善心位。善心位，善心位不要把它想成那个一般的善乱心了。当然相对于定心而言，当然还是在善，还是有风啊。但是那个风啊，我们不要太强烈啊。我们现在还有风，但是我们要正念正知，要专心，而且要加进恭敬啊。我不是一再谈到恭敬吗？恭敬啊，让我们那专心啊的力道更强大。这可以看得出来呢，各位的表情呢，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各位的姿态啦，各位的什么样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都可以非常清楚，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观察，要观察。我们如果像世间，我常说世间的都要专心，对吗？你在专心当中加一个恭敬，什么叫恭敬？就信心，对这个法的信心，那种专注力一定强化，而且那不单单量的增加，而且会有质的增加，正念正知啊，这样的话那个的不要太散乱，是吧？当然跟定来讲还是善行为，还是有风了，但是风不要太大。所以啊，我们刚开始我们上课不是要礼佛三问心吗？要慢下来，从心来带动我们的身，这就在摄心了。各位不要以为在禅修才要摄心了，现在我们上课就依着上课刚开始上课之前的礼佛三问心，让我们在恭敬当中去摄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这两堂课两小时的课呢，恭恭敬敬的说，恭恭敬敬的听，这样这两堂课就会受益。这是我一再跟各位说的，对吗？不过在家居士哦，总是忙，总是忙，而且因为还有很多事，对吗？不单单职业事，还有家事、国事、天下事，种种事，对吗？不过既然来到福音佛学院，就听到吧，听到我说的，听我的劝，就这样。那个大人啊，习气越多，对吧？我们年纪越大，习气增多，而习气多，我们又不自觉，我们总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呢，也要堪受教。我常说，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能够受教。我们在各位，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还是婴儿呢，可能都还没有出生呢，都还在怀胎，对吧？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哦，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很多很多的习气啦，都表现出来了。各位，我这样一看哦，每个人的习气就会表现出来，就会表现出来。那只是我劝啦，就是还是说一下，否则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哦，在大众说哦，大家的那个压力就不大；如果个别说，那压力会大。哎，大众说，但是我们自己要觉知到。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如果那个我们自己各位就要去觉知到咯。否则的话，这个齁、哦、不要给大家压力太大，但是如果没有效果的话，那又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各位一定要觉知到，否则的话 各位的吸收的能力、吸收的效果会减弱，而各位自己不自觉、不自知。但是假设这一点各位看到的时候，就同样的条件哦，各位现在同样的条件，只要这一点各位自己看到的时候，各位吸收的能力就会加强很多、哦、就会加强很多。就是同样的，只要这一点看到了，这一点一改变的时候，各位的吸收能力啊就加强很多了。所以哦，所以有时候就会忍不住要跟各位说，否则还有点对不起各位了。好，这个就是直无漏的直观体证。所以我们要依着分别慧，依着分别慧而到无分别自证，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所以现在还是让我们的花脑筋，花脑筋好好好的去理解它、鉴别它，然后来提高我们的鉴别力。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越来就会越那个鉴择力越强大，但是哈，但是会更是那个就是能够心领神会，能够熟能生巧的，越来越强大了。然后如果到了后来啊，到了任运自在的时候，那个是止观双运哦，止观双运，那还是在观察，观察力更强大。就像那个哈，就像那个哈，大师一出来啊，不用出招啊，还不用出招，那架势走出来的架势就不一样了，对吗？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从蹲马步开始做起了，这个直接的体验，体验到了就是那极灭了，也就得到解脱自在的安乐，就是涅槃乐。涅槃极灭，它是现实所体证到的。什么叫现实所体证到的？也就是并不是推脱到死后也死了以后了，也不是死了以后，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别的地方他方世界去了。这是佛法的特色。我们看注脚七了，关于不是推脱到死了以后，现实所体证到哦，现实。你看，我们看注脚七了，就是一般大概说，一般所说的人生意义不外乎两类啊，一个是在现实的人间，另外一个是在未来的天国。好，关于那个未来的天国了哈，我们看到黑体字，然而天国是在未来的事情，而现身却不能够进到天国，那么这个只是信仰的，因为在现实的人生当中，天国是不能够证实的。但是如果以基督教，他会不以为然，他会觉得不是啊，我在祈祷当中，我可能那个神就降临，我可能也体会到见到那个。但是我说了，他们也会不以为然哦。但是我说，这要跟什么比较呢？是说，在我们佛法，你看，我们出果现证，阿罗汉现证，一直就在这一生哦，清清楚楚、很亲切的现证到。依着这个来说，那个天国是在未来，这样可以理解吗？不管他再有怎么样的宗教经验，他这一生是不能够到，这一生是到不了，他要死后，而且他这一生见到的，他不是自己去啊，他不是去到天国，对吗？所以就是依着这个、哦、来说他过于渺茫哦，就是依着佛法来说他了。所以不是常跟过这样说吗？只有站在更高的位阶，才能够看到底下。所以哦，你看哦，基督教、回教、犹太教，尤其是基督教、回教，最近不是一直在争吗？哦，他们会说哪一个才是真理，对吗？如果以佛教看起来，都还是那一回事嘛。一切的神教都还是在那样的位阶。纵然他说的哦，多怎么样不一样，以佛教看起来就是那个位阶啊，就是那个位阶。 所以还是要告更高的观点。所以我刚才说到，就是依着为什么说那个，为什么说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过一秒吗？就是依着佛教的阿罗汉出果的现证，现现实实的体证到的这一部分来说的了。所以这个都不是随便说了，不是说卖瓜就说瓜田哦，不是这样哦，而是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好，内心的烦恼消融了，直接到无碍无障的平等不动的自在的圣境，就叫极灭。这个好像从火灾中逃出来，领略到安全与清凉，也好像从烦嚣斗争中出来，享受到和谐而边境的境地一样。所以经论中常以什么极尽妙理来形容这个灭，也就是涅槃。我们看一下注脚八，就是对四谛有些做说明了。我们看注脚一，注脚八的第一个引文就好，就是你看灭尽妙离，对吗？人那尽有不同的，但是不管怎样呢，就是四谛的理了。这个我们一般会说到嘛，见地得道，见地得道在部派有两类的嘛，齁。啊，这导师在就是这一份讲义后面会说到了，就是有见四谛得道，还有见灭谛得道。见四谛得道也就是次谛见了。啊，见灭谛得道就一心见，一心见。就一念见了。啊，这个如果说我们一般会听到说那个有部啊，不是四谛十六形象吗？四谛十六形象就每一个谛有四种形象，在灭谛来讲就是灭尽妙离了。第二个引文啊，第二个引文就会说到，你看灭尽妙离那个尽就是那个了，就本文的那个尽了，然后就用这样来形容灭的了。这也叫形容词啦，形容它。我们看第三个引文，你看，那个是我们看黑体字就好了哦，就是四谛的十六形象，这个十六形象是四谛的共相，通遍的理性。但是哈，这个有部哈，这个也是通遍的理性，这也是通遍的理性，但是这个是随事差别理。什么叫随事差别理？随事差别理就是随着你看哦，每一地嘛哈，每一地它都有它的不同的理性，所以叫随事差别理了。嗯，我想这个引文还是跟大家比较说明清楚来一点哈，就是我们看那个第三个引文哦，第二行不是有三吗？就是毗婆沙论是有部的嘛，有部它有。毗婆沙论当中对那二谛说有提到四家啦，四家的二谛说，第四家才是论主，就是婆沙论主所至终的二谛说啦。我们看那个第二行不是三吗？三就是第三家说到的，就是四谛，这个四谛都是世俗谛，唯有一切法空非我理，是生意谛啦，是生意谛。啊，第四家就是婆沙至中的说法，就是四谛十六形象，而这个四谛这十六形象是四谛的共相，普遍的理性。我刚才说到，导师说这个就是随四谛四的差别理。第三家呢？第三家就不是了，第三家是什么？一切法空非我理，那就不是随四差别理了。它四谛十六形象有十六种理，对吗？每一谛有四种理，对吗？它跟第三家就不同了。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十六形象就是对于四谛四的它的理性呢、啊。我们佛弟子一定要观察到共相理，才能够得解脱嘛。哈，这个我们看到本文了、啊、哈，看到本文这个。 所说的乐啊，所说的乐也不是冲动性的乐感。什么叫冲动性的乐感？就是苦乐的那个乐啊。乐啊，你说什么叫冲动性的乐感？我们说在形容世间最快乐的那个乐是什么？三禅，三禅那个乐，三禅的乐，那个乐啊，相对于我们说喜乐，那个喜啊，那个喜还相对于乐来讲，喜还有种冲动，乐比较不冲动，但是乐还是属于冲动嘛。所以在世俗哦，在世俗还要第四禅舍啊，还要舍，世俗都这样了，何况是佛法，对吗？所以那乐不是冲动性的乐感，而是舍弃烦恼重担而来的自在离系乐。所以涅槃，涅槃那是离系乐。啊，这个冲动性的乐啊，乐感还是在世间的苦乐的那个乐哦，包括啊，我们说第四禅那个舍啊，舍受的那个舍哦，它还是在世间呢、啊，还是在世间。而这个啊，离系乐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舍、啊。那什么舍烦恼重担？那个、舍烦恼重担，那个、是真正的舍掉、断除。所以那个舍啊，也不是那个四禅的那个舍，那个是不是四禅那个舍受？而这是舍掉断烦恼之后而得到的那个离系乐的那个乐啊，比那个四禅那个舍的那个乐啊，亲安相应的那个乐还是更是、哦、超越的，那是绝对的。我们如果是要说那个世间还是相对是吗？而这个是绝对的乐，而这个绝对乐不是只是假名，相对的世间那个还是相对的嘛。而这绝对是在超越的啦，离系乐那是超越，那超越世间的苦乐的那些乐，那是超越它的。所以可以说假名说就绝对乐。那绝对乐是超越啦，不是跟相对恒在的那个绝对不是啦，而是在说明超越。好，关于这个灭谛这一部分呢，我希望就是灭谛就是要离惑，惑就是那个痴跟爱，痴爱之间的关系，然后希望我们就借这样的因缘，加上注脚，借这样的因缘再把它拜把温故知新。那相对注脚那个，其实还有相对的文，对吗？各位再去看它，然后希望把这个温故知新，把它借这样的因缘，好好的去融会贯通一下。这个一融会贯通，就会跟我们身心连接上了，尤其是那心，对吗？连接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观察，在观察当中呢，教化我们自己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想。